我呻吟着答道，
什么也没看见啊。
他又追问道，
你拿这根蒲棒想干什么？
我还不会说话，只得照实招供。他狠剜了我两眼，这脸上的怒气啊才散去，抬起了脚把我从地上扯起来。
你敢拿那根蒲棒碰我一下，我撕下你的皮卷到葱吃。
打那之后啊，我再也不敢找他玩了，他也不再哄我玩。这两三年我已经长成半大小伙子，起早摸黑跟他爹王大把式住外打短工，我又关在学堂里，没走过碰头，见不着面。屋里啊，我的祖母又说话了，
哎呀，王大把式这个人也真古怪，这好端端的一个女儿为什么要改扮成假小子呢？
这叫从小就当花木兰，长大了才不会人善被人欺。
女儿家风声恶长，野钓无枪，进门不懂一点妇道，我家可不想拴一头活驴。
等跟您家四梦侄子定了亲啊，就教他女儿经学规矩。
长得五大三粗的，没个模样，委屈了我家四梦。
婶子，您这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大巧像盲婆卖瓜，拔尖了嗓子叫卖，
四梦侄儿自幼三灾六病，长大了也是个身子骨单薄的白面书生，您给他取个柳叶眉啊，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杨柳腰赛笔管的小娘子，只怕给您生下的重孙子个个是病秧的苗，风一吹就断，雨一打就倒，长不活站不住，坑死您老人家。俗话说呀，母大而肥，四梦侄儿配上金果银儿那丫头，生下的孩子脑瓜像爹，身板随娘，文能安邦，武能定国，您家先帝爷在九泉之上也笑不拢嘴呢。
我的祖母好像被这只巧嘴八哥说活了心呢，只剩下一条疑虑，还拿不定主意。
哎呀，可惜那个丫头比我家四梦大六岁呀。
好汉娶九妻，我呀给四梦侄儿送来一大一小。
我的祖母难不倒大巧，她早有两手准备。
这个比她大六岁是正宫，还有一个比她小六岁算偏房。
刚一岁那个是谁家的女儿啊？
于锦郭的女儿小戏子，活脱脱是观音大士莲花座下的那个玉女。
于锦郭留在榆林村，在一个麻脸寡妇家扛长工。这个麻脸寡妇啊，原是野台子戏班唱小旦的出身，转眼倚门卖笑的娼女和谋害亲夫的淫妇，颠倒了台下不知多少轻狂男子。谁想啊，乐极生悲，这好景不长，22岁那年出了一场天花，一张俏脸子变成了雨打沙滩点点坑了，班主一脚把他踢出门外去。过去那些捧角的戏迷望影而逃，多亏他腰里积攒了几个钱，嫁给了榆林村一个赶驴驼子的脚夫，买了十亩地，盖了几间房，也算落地生根了。这个赶驴驼子的脚夫有一双铁腿，一口气跑个180里，健步如飞，赛过大走驴啊。但是娶了这个小旦不到2年的光景，就得了下肺症了，瘫在炕上不能动窝。这脚夫死后啊，这个小旦又改嫁给一个铁肩膀子拉纤的，但是也没过上几年，便一年比一年打蔫，最后气虚肾亏，血涝而死。于进郭不知深浅，到他家扛长工没多少日子，两人便搭了伙了。也许是于进郭血气方刚，命硬难克，也许是这个女人人老色衰，或有意留情，搭伙3年，这于进郭仍然强壮如牛，女人却面黄肌肉，怀了孕。这个女人已经年过30，到了分娩之日，这胎儿像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于进郭请来朱二仙姑接生，朱二仙姑摸了看，看了摸，面有难色，说：“
母子不能双全，保哪一个？”
于进郭不敢做主， 女人却视死如归说：
姥姥，舍出我这条命，千万保住孩子。
于是朱二仙姑口中念着咒语，下手像掏螃蟹，把一个粉白鲜嫩的小丫头抻了出来。在女儿咕咕坠地的啼哭声中，这个女人血崩红山倒，惨叫一声断了气儿。正巧啊，这大巧在月子里，于禁锅忙找王大把式，王大把式把小丫头交给大巧喂奶，每月三斗黄豆抱下大巧的一只奶子。这小丫头越长越好看，细眉俊眼粉团的脸，白鼻梁花鼓的嘴儿。听过当年小旦唱戏的人都说，他描下小旦的影子一丝一毫也不差，管他叫小戏子，这小戏子变成了他的奶名了。小戏子只跟金国银儿一个人亲热，连他爹想抱一抱他都被抓破了脸。有一回啊，这金国银儿背着他在我家墙外捡枣吃，我突然把他抢在手里，这夹起来就跑，他又抓又咬，隔着两层衣裳，竟在我的肋条上抓出几道血痕，咬出两排牙印来。打那以后啊，我就再也不敢招惹他了。这大巧的买一送一，引起我祖母的疑心，不冷不热的一笑问道：
我家四梦又没长着一身唐僧肉，怎么王大把式和于禁锅都看他眼馋呢？
哎，婶子，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四梦侄儿本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呢。
大巧儿拍着巴掌颠屁股，笑不住声，赞不绝口啊。
七岁看大，八岁看老，四梦侄儿啊，是当朝一品的命相。
这几顶空口无凭的高帽子只能起到反作用。这文曲星下界而有官居一品，应该丞相说没军师合婚呢、啊、被皇上招为驸马，怎么能娶一对草民剑行之女为妻呢？
只怕我家四梦啊跟那两个丫头命相不合吧。
我的祖母已经流露出嫌贫爱富的口气了。
婶子，您啊放一百个心，我上门之前就给他们合过八字。
大巧真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啊。
金果银儿和小戏子都是属马的，四梦侄儿骏马得骑，才能高官得坐呀。
这大巧句句话甜得像蜜里半糖，我的祖母已经另有打算，不为所动，吧嗒吧嗒抽了一阵子烟，把大巧亮得败了兴，才打了个哈欠说：
啊，大巧啊，我家四梦的婚姻大事只有他爷爷金口玉言说了算，等他爷爷三天之后从京城回来，我讨了他的圣旨就给你回话。
我的父母两年前已经搬到北京城里去了，在前门外的一座大杂院里租了三间房，做零整批发民间土布的小本生意，所以我的祖父每年都要进城住些日子。最近啊，听说傅连城科班排演了连台本戏《混元盒》，演的就是五窍里张天师捉妖的故事。这金花娘娘和张天师同赴王母娘娘的蟠桃会，金花娘娘贪吃琼浆玉液的长生不老酒，归途中醉倒在李二寺庙的玉皇阁站坛下沉睡不起，鼻孔一呼一吸，香气四溢，照引来千百只彩色斑斓的大花蝴蝶落满一身。这张天师恼他举止轻狂不守仙界，扒下他一只绣花鞋，吹了口气扔下大河，变成了莲舫灵舟顺流而下。金花娘娘醒来一看，绣花鞋丢了一只，一猜啊，便断定是遭到张天师的戏弄，恼羞成怒，从腰间掏出了聚宝瓶，拔开塞子放出九妖十八怪，替他找张天师报仇雪耻。最后啊，还是张天师法力无边，把这九妖十八怪一一降服，装进了混元盒。金花娘娘只得低头认输，拜倒赔情了。我的祖父进城 看这出连台本戏，最大的兴致还是要亲眼验证这戏台上的李二寺庙画得像与不像啊。大巧白费了唇舌，心里恼怒，便口气尖酸，放起刁来说：
婶子，您这是瞧不起侄媳妇才不赏脸，只怕换个有头有脸的媒人来，您就得改口。
我的祖母也上了火了，说：
你就是搬来骊山老母做媒，我也是这几句话。
大巧从鼻孔里冷笑两声，下炕就走。我也急忙从南瓜藤蔓里钻出来，踮着脚尖溜之大吉。大乔的眼睛捉住了我的后影，这三步两步走出里院门口，一把揪住我的脖领子，我就像偷瓜被人家按住了手，臊得脸一下子通红了。
小小子听墙根，你还敢说不想媳妇儿啊？
大乔儿把我抱在怀里，拧我的脸蛋子：
乔婶儿送你这一大一小，想要不想要？
我把脸埋进他的胸口窝，说：
金果银儿全都硬，小意思指甲尖，我不敢要他俩。
乔婶儿啊，教你个高招。
他把我抱回大槐树下，在外边叽叽喳喳：
你把他俩娶进屋里，今天钻金果银的被窝，小戏子抓你，金果银儿替你抵挡，明天跟小戏子一个被窝睡，金果银儿打你，小戏子抓他的脸。
我笑了，连连点头：
我就爱看逗蛐蛐，您快把他俩送来吧。
我的祖父从京城回来，一听大巧给我说媒，这火冒三丈，大吼大叫：
土尾巴鹌鹑想飞上梧桐树。
而且怪罪我的祖母没有把话说死，留有一道门缝，臭骂了我祖母一顿。他老人家妄自尊大，荒诞而又顽固，在他看来啊，这汉高光武之外，就属先帝爷的身份最高，晋隋唐宋元明清的皇上只算三流二等，这先帝爷之后被三流二等的皇上招为驸马，不算屈才，也说不上高攀呢。他在京城看连台本戏这几天，忙里偷闲到白云观替我求了个签。这签上有言：姻缘天定。这本来是一句废话，但是我的祖父却望文生义，认定我的婚姻啊，自有玉皇大帝来安排，任何人插手，这都是逆天行事。哎呀，多谢他老人家的迷信思想啊！虽然你出我进的媒人踢破了我家的铁门槛，我的祖父都不屑一顾，我才没有承受封建包办婚姻之苦啊！老爷子一声令下便是圣旨，我娶不了金果银儿和小戏子，看不到逗蛐蛐的好戏，烦恼了好几天，怎奈这胳膊拗不过大腿，学堂里又临近大考，功课十分吃紧，也就把这一大一小扔到脖子后头去了。我的祖母打发朱二仙姑给大巧回话，朱二仙姑慈悲心肠，报喜不报忧，把这个得罪人的差事交给了女儿蓝袜子。蓝袜子那条麻花舌头最会添油加醋，挑三窝四，不知他在那边如何搬弄是非，火上浇油。返回我家又说，王大把式拍的胸脯较自豪，七天之内我要招刘家四梦儿当倒插门女婿。我的祖父哼了一声，没放在心上。就在这天晚上啊，这何方居巡官带领他的虾兵蟹将，月黑风高，包围了榆林村，直到大巧家的三合院。我从梦中惊醒，只听得几声枪响，一阵杀声，火光照红了我家的窗纸。天亮之后才知道，王大把式这几年白天外出打短工，黑夜出外偷盗抢劫，不过并不祸害穷人小户，于靖国和铜盆子是他的左膀右臂。这三个人五三二分账，王大把式把打短工挣来的和偷盗抢劫得来的钱都交给了大巧盖房买地了，铜盆子给他官分，于靖国给他帮手， 脚踩着高跷，爬上李二四大殿，神不知鬼不觉摘光了屋檐的铜铃铛，一个一个不声不响递给于禁锅。然后呢，从殿脊爬瓜跨院摘房，偷走了金钟玉磬，却发现何房局巡官的娘子正跟清远道人在灯下看图采补，陷入昏迷，便瘫如死狗。他就顺手啊，摘下那个女人的红肚兜，挂到庙门外的旗杆上，出何方局巡官的丑，这惹下了大祸了。严天贵和傻货啊，住在镇上酒馆不回家。王大把是个大巧，带着大巧跟严天贵生下的一儿一女，还有小戏子，睡在正房。金国银儿睡在厢房。这何方局巡官带兵闯进来，王大把是怀抱小戏子破门而出，夺路而走。金国银儿也在混乱中爬出后窗，逃出村外。于静郭呢，还住在唱小旦出身的麻脸寡妇的老房里，一听枪响，便钻进了青纱帐。铜盆子这几年游手好闲，半夜赌博回来，听见杀声也没敢进村。何防局巡官只抓住了大巧和两个孩子，枉费心机扑了个空，一怒之下放了把火，又到镇上去抓严天贵和傻货，以假乱真给自己圆场。这场风波三五天便平息下去了，我们的期考也发了榜了。我虽然又考了第一名，但是一场痛打也就迫在眉睫了。我自幼天资较好，记忆力强，学习成绩一直在全班领先，每个学期的月考、期中考和期末大考一直考第一名，在全校也只此一人呢。月考、期中考和期末大考都要发榜，我的祖父虚荣心强，说发榜那天呀，他起大早头一个来到榜前，看到孙子出人头地，名列榜首三连冠，洋洋得意，眉飞色舞。老师陪同我祖父看榜时，对我是大加夸奖。顺情呢，说好话便免不了言过其实。我信以为真，所以难免沾沾自喜，傲视同学。但是不出三天呀，老师必定找个因由将我痛打一顿，直到把我的趾高气扬的气儿打得一干二净为止。期考完了，放假一天，我疯完也跑了一整天，眼看夕阳下山，月上柳梢，我的心沉重起来。背靠着河边一棵雷击的枯焦的老树，一动也不想动，懒得回家呀。回家吃过晚饭，温一会儿书睡觉。这一觉醒来上学，头一堂课就要挨打。想到杉木板子打在手心上，这一板子疼，二板子红，三板子肿得紫又青，哎呦，不寒而栗，连打冷战啊。我已经是二年级的学生了，正念教科书第三册。与此同时，我在学堂外的评书场上也听完了彭公案和施公案，正听三侠剑。这评书场啊，比课堂的吸引力大，说书艺人也比老师和蔼可亲的多。我远望着残阳夕照中的山影遐想，念书枯燥乏味，不如进山拜师习武，武艺高强当侠客，杀贪官斩恶霸，除暴安良啊。官府画影图形严哪，那就遁入绿林，占山为王，改行当寨主，劫富济贫，替天行道，也其乐无穷啊。我要像三侠剑里的五爷飞天玉虎蒋伯方，收拾一根亮银盘龙棍，大遍天下无敌手。可惜啊，这蒋伯方是一只旱鸭子，见水就晕，下水就沉，所以啊，还得把六爷海底捞月叶成龙的水性学到手啊。水旱两路都是天字第一号，这江湖上一提飞天捞月，海底玉虎刘四梦，如雷贯耳，无不臣服啊。这寨主呢，还得有个压寨夫人，那当然就是金国银儿和小戏子这一大一小。金国银儿呢，本是母老虎转世，可当我的旱路副将，小戏子乃是小白龙之女投胎，正是我的水路先锋啊。 想着想着，这脑瓜子一沉，耷拉在胸脯子上，上眼皮挂下来，站在了下眼皮上，和风水气中飘然入梦，好像骑着一匹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快马，跨过一道道河，越过一座座山，大将军八面威风，得胜回营。忽然快马失蹄，连人带马一头栽下峭壁悬崖，跌了个屁股坐子，把我从梦中惊醒。我想看却睁不开眼，想叫呢也张不开嘴，只听得凉风嗖嗖和水声哗哗，难道我再到了阴曹地府望乡台？我想抬手拧一下大腿，却发现一根麻绳把我的两手双腿七缠八绕，捆得像头猪啊。我的心里惊吓地打了个寒颤，迷迷糊糊的脑壳一下子清醒了，原来我的眼睛被黑腿带子勒住，一张狗皮膏药封住了我的口。我吓出了一身的白毛冷汗，暗叫哎呀不好，羊入虎口难逃生，一条小命落在了人贩子手里。一声口哨，却听见于静郭笑声喊道：
大哥，我把咱俩的倒插门女婿请来了，
兄弟，同喜同喜啊！哈哈哈哈！王大把是一阵风的奔跑过来，
我解开我身上的麻绳，摘下了我的眼罩，我抬头看见一轮明月当空和王大把是那喜形于色的笑脸，这才知道我身在大河湾子的一片柳棵子地里。
思梦直去，受惊了。
铜盆子也烈烈气气来到，摇头晃脑而又挤眉弄眼。
我这个典礼官要奉送直叙几句金玉良言，保你一生享用不尽呢。
我哆哆嗦嗦，呜呜呀呀。哎呀，别害怕别害怕啊。王大把式那长满老茧的大手揉搓着我的脑瓜顶子，
打今儿起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要比你爷爷还疼你啊。似梦直去，今儿晚上把你请来呀，是给你和金国银儿还有小戏子完婚呢。
铜盆子从我嘴上接下狗皮膏药，
只因你爷爷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们才万不得已出此下策呀。
那完了婚 放我回家吗？
我胆怯心怵地问道。
早则一日晚则两天，你爷爷就来接你们小三口。
铜盆子一抹脸，面带凶相，你要善待他们姐妹，白头到老，子孙满堂，不可猴拉稀坏肠子，良心给狗吃了。
还是多多管教您那两位侄女吧。
我忍不住跟铜盆子顶嘴，金国银儿一拳头把我砸成柿饼，小戏子伸出爪子能抠住我的眼珠子。
哎呀，他俩一当你的媳妇儿，就把你顶在头上，不敢冒犯你了。
王大把式的话悦耳动听，
你念书，小戏子给你翻篇，你写字，金国银儿给你研墨，吃的穿的用的，你都占头份儿。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野婚》，演播人于心，制作人骨头。